1963年的时候呢 ，Edmund Gettier 是美国一个非常普通的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那美国也要评职称嘛，在传说中呢，这个为了评职称，系里要求他写点东西。这个人呢，憋了很久，写出了三页纸。然后这个人后来就一路混成了正教授，一直到退休嘛，这一辈子就几乎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因为他发表的东西非常少啊。但是正是这三页纸，成为了哲学认识论这个学科的分水岭。因为它几乎打穿了人们对于知识这个词的定义啊，这篇论文呢叫做《被证成的真信念是知识》嘛。我觉得这篇论文非常的优雅，而且它很好懂，因为它核心的部分就两个普通人都能听懂的小故事。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从这个论文开始聊，然后呢顺带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哲学这个学科一些新的理解和体会。我们先从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开始聊，就是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呢，其实从柏拉图那会儿开始就在琢磨这个事了，2000多年来下来呢，形成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合理的一个定义，英文呢叫做 Justified True Belief， 简称 JB， 就是 JTB 啊。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有理由的真信念。他是在讲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得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这件事是真的；第二呢，你要相信这件事；第三呢，就是你要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比如说呢，我说我知道窗外有一棵树。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是窗外要真的有一棵树，第二呢就是说我要相信窗外有一棵树，以及呢我有理由相信窗外有棵树啊。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就首先窗外得真的有棵树，对吧？如果窗外其实没有树，我当然不可能说我知道窗外有树。其次呢，就是我得相信窗外有树。如果窗外真的有棵树，但是我不相信，我不以为窗外有树，我以为这个玻璃只是一块屏幕，这个树是显在这个屏幕上的而已，那我当然不能说我知道窗外有树。最后呢，我得有理由相信窗外有树，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棵树，我就相信它有树。比如说这个窗帘是一个拉死的一个状态，我没有看到这里有树，我一进这个酒店的门，我就说窗外有棵树，我猜的，结果猜中了，窗外也有棵树。但是呢，这也不是我的知识，对吧？我也不能说我知道窗外有棵树，我只是蒙对了，对吧？所以说呢，在这个定义下呢，就是知识等于真的加你相信加你有理由相信。这个定义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合理呢？然后呢1963年，就我们前面说的 Gettier 这个人就用三页纸干掉了这个概念。这篇论文呢，它其实就是两个故事嘛，两个反对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有两个人，一个叫张三，一个叫李四，他们同时呢去一家公司应聘一个岗位。那张三非常相信李四是那个最终会得到工作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见到这个老板的时候，老板已经给他说了，我最后会录用李四这个人，那这个理由肯定是非常值得相信的，因为是老板给他说的，对吧？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10分钟之前啊，张三偷偷的数了数李四的，翻开了李四的钱包看了看，这个口袋看了看，李四的口袋里呢有10枚硬币。你不要问他为什么会看李四的口袋啊，这个故事设定就是这样的，他看到了李四的口袋里有10枚硬币，于是呢，张三就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来相信李四会得这份工作，而且呢，李四的口袋里有10枚硬币。然后呢，张三就做了一个推理，这个推理呢就是，得到这份工作的人，他的口袋里有10枚硬币。那这个推理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但是呢，事情出现了反转，因为最后得到这份工作的不是李四，而是张三本人。更为巧合的是呢，张三一摸他的口袋，哎，里面也有10枚硬币。那我们就来对照前面我们说的 JTB 的三个条件。因为这个命题是什么呢？命题是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口袋里有10枚硬币，对吧？首先这个命题是真的，因为最后张三得到这工作，他口袋里有10枚硬币，对吧？张三也相信这个命题，他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从一些很可靠的证据里面推理出来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完全满足 GDP 的三个条件。但是呢，我们明显会觉得就是这个应该不是张三的知识，对吧？就是所谓得到工作的人口袋里有10枚硬币这个，因为张三当时的理由是指向了李四嘛，但是真正让这句话成真的呢，是张三自己口袋里有10枚硬币。那这就是 Gettier 先生你看到的画面嘛，就是一个信念可以是真的，也可以被相信，也有理由支持他，但是他就是不是知识。那 Gettier 构建的第二故事呢更加有意思，就是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攻击的角度啊。那故事呢还是张三这个人，他的朋友是李四。在张三的记忆里呢，这个李四一直开一辆福特牌的汽车，因为前段时间呢，这个李四还开着福特车带着出去玩，所以张三啊 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李四有一辆福特牌汽车，因为他就一直认为他有福特车，而且他还开着福特车带自己睡完，对吧？这个理由也非常充分。张三呢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做超帅啊。这超帅呢以前是个 CEO 啊，但现在呢只是一个数字游民而已，在全世界到处搞旅居啊什么的，因为张三啊完全不知道这个叫超帅的人在哪。在张三啊他的逻辑能力毕竟还是比较强的啊，于是呢他做了一个推理，他完全可以相信一个什么命题呢？李四有一辆福特或者超帅在巴塞罗那。注意啊，张三完全不知道超帅在哪，但是呢这不重要，因为这个命题里面只要前半句是真的，整句是真的。比如说我再说一句话，这句话什么呢？我是一个人，或者你现在在月球上面，这句话是真的。因为在这个逻辑里呢，就是我只要是一个人它就是真的，对吧？这个当然在这个逻辑里，你如果能证明我不是一个人，你就可以证明自己在月球上面，对吧？所以说呢，李四有一辆福特或者超帅在巴塞罗那，这个从逻辑上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事情又出现了反转，因为李四并没有福特，他最近带张三出去旅玩的那辆福特是他租来的，张三只记错了而已。但是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巧合的事情，就是超帅现在正好住在巴塞罗那。这个于是这个李四有一辆福特或者超帅在巴塞罗那这件事情啊，他确实是真的啊。张三呢也确实相信他，张三呢也确实有理由相信他，因为他是从一个有充分理由的命题里面用最基本的逻辑规则来推理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仍然会觉得张三并不知道李四有一辆福特或者超帅在巴塞罗那，对吧？他既不知道李四有一辆福特，他也不知道超帅在巴塞罗那。那这就是 Getty 的厉害之处，他用了一个几乎无法否认的一个逻辑的规则，构造出了一个有理由的真信念，但是他显然不构成知识。那我之所以讲这篇论文呢，一个是讲这两个故事比较好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这篇论文其实是一个哲学论证的一个范文。如果让我来概括这个论文的风格呢，它就是说它首先把对手放在了一个非常强最强的版本上面，然后呢用克制而精确的语言来攻击整个框架。就说如果你想反驳一个观点啊，你最容易的做法是你先找一个比较弱的版本来打。比如说如果你想攻击别人对知识的定义，你可以说知识就是让人相信真的事情，对吧？那如果你把知识定义成这样，那就非常容易去攻破它。但是 Getter 打的呢是知识等于有理由的真信念这个最强的一个版本，而且呢如果你看过他原文的话，他在这个定义上面甚至还又做了两次加强。他论证呢是在你这个结构的基础上呢，你再怎么加强都不行。而且他论证的过程中啊，他其实不断是加强了对手的前置条件。比如说你说有理由相信才行，对吧？我让老板亲自告诉张三得到工作的人是李四，让张三亲手数过李四口袋带的硬币，就是他有了这么强的理由仍然没有办法抵抗住他的攻击，对吧？然后呢他的攻击的语言呢又非常的克制和精确，因为Getter 在这个论文里面没有一句话说传统的认识论全部都错了，也没有说这个知识根本不是这种东西，对吧？他没有任何一句很宏大的话，这里面没有任何宏大的叙事什么的，他只攻击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就是这三个条件加起来不充分，就是他只攻击了三个字，就是不充分。我只攻这一点，你就必须得回应这一点，你回应不了这个定义就不成立。而且呢他整篇论文的语言也非常克制，比如说他说 It's possible that， 就是这其实是哲学论文里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说法。比如说如果你要反驳所有的天幕都是白的，你不需要给他说有很多天幕都是黑的，世上可能有很多天幕都是黑的，对吧？但你没有必要这样说，你只要找到一种可能性，你说在这种可能性下面 It's possible that， 就是有一种可能会出现一只黑天鹅，他的判断就完了，你就很可以很克制的推翻他，是吧？所以说 Getter 在整个的论证过程中呢是非常克制的语言来控制各种变量什么的，就是我推荐大家去读一下他的论文的原文，这也让我非常欣赏的一种高手的写作风格。那我们再说一下在 Getter 之后哲学家是怎么回应的这件事情。那最直接的就是打补丁嘛，你这个比如说最容易想到的补丁叫做 No false lemmas， 意思呢就是说不能从错误的前提出发。比如说我们前面举的两个例子，这个张三这个人，他这个人这两个前提都是错的嘛，他认为李四会得到工作，这是前提就错了嘛，他认为李四有辆福特车，这前提就错了嘛。所以说哲学家就说呢，我只要给这个 GTB 啊 加上一个条件，就知识不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就行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就没问题了？但是呢，不行啊。后来呢，又有一个甲骨仓案例，我可以把它换成一个中国化的一个版本，因为我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我之前在中国这个公路上来开，就是开车嘛，旁边有很多山，那个山呢是石头的山，其实上面没有树，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想让大家觉得它绿化比较好，还是什么原因啊，他就给那个山上刷了绿漆，然后你开过时候呢，那个山看起来就像有树一样。那我们假设一个场景，你开车路过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看到这座山，你说那个山上有树，在这里面碰巧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的是唯一一座就真的有树的山，那别的山都是刷的绿漆，就你看见那一座山上是真的有树的。那我们来看你的这个判断啊，首先你的眼睛大脑都没有问题，对吧？你的视觉完全是很正常的，而且那个山上确实看起来有树，它也是真的有树，这个理由非常充分，它完全符合 JDB 的所有条件，而且呢你也没有从任何错误的前提出发，因为你看到的就是真树，那个山上就是真树。但是呢还是很难说你知道那个山上有树，因为旁边的树都是假的，你只是碰巧看到了那个山上的树是真的，对吧？于是呢后来又有一条线开始把注意力呢转向了主体本身。到了80年代，有一个叫 Sosa 的一个哲学家提出了一个类比，就是他把知识类比像射箭一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一个箭射出去之后啊，你可以问他三个问题。第一是他射中了没有，对吧？第二是这个射手这里面有没有他的这个技术。第三呢就是说他射中这个靶心啊，是不是因为他的技术原因。因为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这个射手啊技术很好，哎呦射了一箭，这个箭呢本来是冲着靶心去的，哎，但是来了一阵风把它吹偏了，再又来一阵风又把它吹回来了，哎，最后射中了靶心。那射手确实有技术，对吧？但这种射中呢，你不能完全归功于射手的技术，因为这里面也有运气。这Sosa就说呢，知识也是一样的，一个真信念呢，如果它的真不是因为你的认知能力，而是因为运气，对吧？你看那个山上有树，它正好有树，那是你的运气，那它就不是知识。所以说呢，他认为知识应该是一种认知成就，那这条路线呢叫做德性认识论。也就是说知识不是一个真的信念，而是一个通过认知能力获得的真的信念。但后来这条路也被挑战啊，比如说你去问路的时候，你问了一个路人什么地方该怎么走，对吧？这个路人跟你说这里该怎么走，他讲的是对的，你也有理由相信他，你也知道该怎么走了。但是按照德性认识论呢，这个知道主要归功于路人，是他知道而不是你，你只是问了一句话你相信了而已，对吧？但是你现在确实知道该怎么走了，那这是你的知识吗？我们按照习惯来说这肯定也是你的知识，但是呢他这里面也有些矛盾什么。最终呢，也不是最终啊，就是后来又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在牛津大学有个叫 Williamson 的一个哲学家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一个方向。因为他觉得啊，就是你们这打补丁的方式都不行，你们一直在试图用什么真啊、信念、理由这些东西来定义知识这个词，对吧？仿佛知识是一种，哎，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它是一种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被拆成一些更基本的一些零件。但是呢 ，Williamson 说呢，也许知识本身啊就是一个更基础的概念，知识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你可以就是说把它拆成别的东西，而是呢，它应该来反过来解释别的东西。因为当你说你的证据是什么，证据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知道的东西，所以说知识就是证据。那你什么时候有资格去断言一件事呢？当你知道它的时候，你才能断言这件事情。你采取理性行动的时候呢，也是基于你知道的东西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路线里面呢，知识最后不是被拼出来的结果，而是一开始就在最底层的一个概念。这条路线呢叫做知识优先认识论。在过去20年里，它也是分析哲学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们回头看呢 Gettier 这3页纸的论文啊，引发了长达60多年的一个讨论，而且这个讨论直到今天也没结束呢，而且现在有了 AI 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讨论反而更多了，而且这个讨论一直到现在呢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它每一步的讨论都让我们对我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有了更加精细的理解。那几年前的时候呢，我做过一个视频，我在那个视频里说过一个观点，就是我当时认为啊，就是这个哲学是一个会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后退的一个学科。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说科学没解决一个问题，哲学就会它的领域就会往后退缩一步啊，物理发展起来了，自然哲学就退出了，心理学发展起来了，哲学心理学也退出了。那个以前的逻辑呢，就一部分现在在数学里面，一部分在计算机的科学里面，所以说哲学啊 在当时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像 placeholder 这占位符一样的一个东西，一旦科学进去哲学就退了。这个观点呢其实看起来比较激进，但我当时其实也说过，也给大家说过，就是很多物理学都有类似的态度，比如说像霍金他就说过哲学已死啊，他觉得哲学是完全跟不上现在科学的发展的。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经常上美国这个天体物理学家嘛，经常上美国电台做科普什么的，他也是觉得这些哲学家他们就只会问问题，不会解决任何的问题什么的啊。就是我当时其实对这些搞物理的人蛮认同的，我在那个视频里呢也说过，我认为这个世界最底层的解释就是物理学，如果物理暂时不能解释的呢，那我们就统计，比如说一个药有是不是有用，对吧？如果你能从机制上证明这个药有用，那我可以相信。那如果你的机制暂时讲不清楚，但是呢你在一个严格的实验里面它对多数患者有效，我也可以接受。所以呢我当时是非常强调物理和统计的。但是这一两年呢，尤其是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就是 AI 安全啊， AI 的价值观模型解释这些问题之后呢，我越来越觉得呢我当时的看法还是太粗糙了。因为统计其实不一定能推出因果，对吧？而且因果本身呢也不一定推出价值。比如说一个药它确实有用，但并不代表我就应该使用它，因为我可能不想接受那个药带来的痛苦。比如说我们这个自然界它的规矩是弱肉强食，是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一套，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人类社会就也要这样，对吧？那我们再比如说有一类群体它犯罪率比较高，那我们就应该对这个群体进行更强的约束吗？我其实现在并不这样认为。也就是说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这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呢和一个哲学家休谟提出的问题很像，我前面有一个讲 AI 的历史人物的一个视频里面讲到了普尔，那普尔是一个给 AI 建立了因果论的这么一个人嘛，但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大模型 LLM 是一个像黑箱一样的一个东西，大家都想对它进行一些解释。那我之前呢其实我在一个文章里也说过，我也做了一些 probing 和 daring 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呢其实可以在这个神经网络里找到一些特征嘛，就是你激活这个地方一下就看到这个模型的输出发生了变化。但是就是这个现象是真的，但是它真的算是一种解释嘛？其实很多时候也很值得怀疑，对吧？它是一个机制的解释呢，还是一个行为的解释呢，还是一个因果解释呢，还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个解释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需要定义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 get here 这个问题，什么是知道？你怎么知道自己知道，对吧？你什么是概念？什么是证据？什么是解释？我们在 AI 安全里经常说的一些概念 harmful helpful harmless honest 就是帮助无害诚实，对吧？这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需要定义的东西。而且比如说 AI 的输出应该和它内部的表征是一致的嘛？因为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模型，一个推理模型，它可能是这样想的，但它可能说出来的话呢和想的并不一样。比如说 AI 在这个帮助无害和诚实里面，它真的是一个可以同时追求同时最大化的东西吗？结果我觉得也不一定。那当然 AI 不是人，但比如说人，比如说我特别想骂一个人，我骂他我就对他有害，对吧？我想做到无害我就不能诚实。就当然 AI 和人不一样啊，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而已啊。但是你就会思考很多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现在在读一些 AI 的论文的时候也会变得比较敏感，比如说有些论文会提出一些他的主张嘛，我有时候觉得他这些主张好像很模糊，就他到底能不能被反驳，他的实验方法究竟是不是在他要测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是在解释模型还是在给一个现象换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是像当年给地心说打补丁一样不断的打补丁，而不是说一个真的是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大脑里就会有很多这种挑剔的声音出来，然后呢我顺着这些挑剔的声音仔细一看，其实背后都是哲学。所以我现在对哲学的看法呢有了很大的修正，就是哲学当然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科学吃掉了，但是呢另一部分呢可能是我们不能代替的脚手架。而且这些脚手架呢我们经常会使用它，我觉得对于一个我们经常会使用的东西呢，我们不应该无意识的去使用，而是应该更深入的去了解它，去研究它。所以我才去会看这些哲学的东西啊，包括去看这些哲学论文什么的。所以说我今天才录这个视频给大家说我新的体会嘛，主要想和大家更新一下我的这个体会方面的东西。因为 几年前那个视频呢，是我当时的一个认知，但以我今天的视角来看呢，那个认知其实，我不能说我当时知道很多东西，对吧？但是讲到这里呢，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就是我并不是说所有的哲学都是好的，就是其实我对现在的很多现象嘛，其实我也并没有怎么认可。比如说我们平时能看到的，在中国的有很多的这个哲学论述的风格，其实和我们前面讲的 Gettier 的那个几乎是完全相反，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开篇给大家讲 Gettier 这些方法，因为大家可能听出来我很欣赏这种方法，对吧？我认为优秀的这个哲学论证应该是这样的，他打了最强的版本，他的攻击点非常的小，语言非常的克制，概念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其实我们中国很多就是搞哲学的人，他们用的那个方法论呢，就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讲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叙事，攻击面无限的大，但是逻辑几乎没有。那有很多文章一上来就是一个整体的反思，对吧？我甚至看过一个非常离谱的获奖的一个论文，这个他号称要给宇宙提供反思的通道，我就，哎呀，反正就是标题非常大，问题也界定不清楚，然后引用了一堆，这个人说啥，那个人说啥，但是论证又非常的少，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反对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的观点怎么去证伪。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原因也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个马哲也是必修课，对吧？他占用了很多的这个一些资源什么的，这个而但是呢，像梳理逻辑啊，这个形式语义学啊，这个模态逻辑啊这些东西呢，其实并不是我们必修的东西。而且这个马哲本身呢，他它是一个偏服务性质的，就是往往喜欢宏大叙事一点的，但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就是我对马哲还是非常的认同啊，这个啊对，然后这个中哲呢，很多时候在做一些思想史啊、文本诠释啊这些东西，也不说这东西不好，但是呢，其实这里面有的时候这个规范性的论证其实占的比例有的时候也比较低。我不是批评这些学科，我是说论证的这个方式，对吧？就是我是比较赞赏的是 Gettier 那种论证的方式。那我们如果说细者呢，那应该更接近就是国际主流一些。但其实我们仔细看呢，其实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哲学顶刊上面，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学者去发表的文章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基本上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圈子，国际门人自己玩。然后其实我本人其实并不太喜欢什么中哲细者这种中西对立的一个说法。就像我之前视频给大家说，医学我认为不应该分中医西医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就应该看的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医学嘛。如果是一个可靠的医学，就都应该放在一起来讨论，对吧？那我觉得哲学呢，也不应该靠地域标签来分中哲细者，而是应该看它的证据论证是否精确，概念是否清楚，推理是否站得住脚。就是我这里呢，绝非说中哲不好，其实相反，我认为中哲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中国古典哲学里面，其实我也有很欣赏的东西，比如说中国哲学里面其实也有非常精确论证的传统，比如说像惠施啊，像公孙龙啊，墨家的墨经啊，这些东西其实里面都有非常精微的逻辑学的工作。可惜这就是说到了汉朝以后，这个经学和心性学成为了主流之后呢，这个大众对哲学的理解和想象，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让大众问一个大众什么是哲学，对吧？哲学家在想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哲学家一定是一个想法很精彩，想一些很宏大的，讨论一些终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拿出 Gettier 的这些工作出来呢，就是用三页纸精确的攻击一个充分条件，是吧？这个大家可能并不会觉得就这个人很厉害。那我在这里我继续说强调一下，就我并不是说中国这些搞这些人不行啊，就是说我只是说很多这个很多的方法论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和前面 Gettier 那个就是大相径庭啊，这个是我不是很赞同的一个观点。我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呢，就我公司的总部在杨浦嘛，就杨浦科创有组织一些杨浦的一些优秀的科技企业的 CEO， 它是一个邀请制的，一共有二三十个人，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来学习哲学。其实我看现在科技行业也很多 CEO 都很关注这个哲学相关的话题。当时讲课的是一个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因为我这视频可能有些争议啊，就不再提这个教授的名字。但其实那个教授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啊，我觉得他的水平就非常扎实。所以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攻击这个中国搞哲学的人不行啊，我只是说，但我确实觉得这个整体的在比例上面啊，就是说在公共讨论出来的质量以及一些水刊啊、期刊啊什么的，这个是里面很多的观点，就是和 Gettier 背道相持的那一派啊，我是不是很赞同的啊。这个而我为什么这个意见这么大呢？主要是因为我前面一方面讲了我的这个心路历程， 我说这个很好，对吧？但是有些方法论呢，我就觉得很非常的这个糟糕。现在呢，各行各业其实都在蹭 AI 的这些。AI 是一个大家都讨论的东西嘛，像一个热点一样的一个东西，对吧？那这些圈子呢，也有很多这个谈 AI 的，这个他们在谈 AI 的主体性啊，谈这个东方哲学应该如何回应 AI 啊，谈应该用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思想来指导 AI 的训练啊什么的，然后怎么用一些中国传统思想来让 AI 来进行道德的对齐啊什么的，然后或者说谈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之下。AI 是不是应该被尊重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些这样的一些话题。而这些人对 AI 的这个，他们对 AI 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就是 AI 就预测下一个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就最多就是看了几篇公众号上的一个视频，完全不如你们啊，就是差很多。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他是在自己不太了解 AI 的情况下，还以一个高屋建瓴的这个姿态想来指导这个 AI 圈子里的人，就是我就感觉很难接受啊。你可以说我不懂。这个是哲学，但是我对 AI 还是多少懂一点的啊。然后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其实也不知道像 OpenAI、Anthropic 这些公司具体在做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在今天的 AI alignment 里面，就是其实本来就有很深刻的哲学问题，而且它是已经是哲学、技术、工程、实验混在一起的问题，而这里面已经参与的人本身就有非常高的哲学的基本素养。而且我觉得现在。真正搞 AI 安全、AI 对齐的有很多人啊，他是真正能够深入到这个技术和工程里面，就像 Gettier 当年一样，能找到一个精确的问题来探讨，对吧？但是其实另外一些人，就是他其实没有能力构建任何精确的东西，他们就是站在 AI 的门外面，大喊着哲学的口号，还有来指导真正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什么的。就我上面的言论呢，看起来是，就是说攻击性好像比较强啊，但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不太。想说这个话，因为一说出来呢，就显得我这个人，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显得我人有点矛盾啊。因为我前面推崇的标准是应该更精确的去攻击他们，对吧？这个指出这些人的问题，这个如果我能搞一个像现场直播一样的，把这人的论文拉出来，精确的点评一下，对吧？这其实绝对是可以的，就是我觉得也值得这么做，因为那些论文写的真的是很搞笑。如果录过这样的视频，会很有节目效果。这是 Gettier 式的一个批评，但是在这个视频里面呢，首先，这个视频本身也不是论文啊，我觉得视频可以有一些关联性的东西，所以我表达了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观点。另外呢，就是我现在也在学习的过程中嘛，我在学哲学嘛，我现在的状态是呢，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知道，我知道自己不知道，我能看出来有些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他们会认为我比他们还不知道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学术传统里面呢，同行评审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前段时间研究 AI，现在也开始在写论文啊、投稿什么的，这也是将来有精力再和大家来分享啊。然后随着我继续研究哲学的话呢，也有可能随着我研究，我有些好奇心啊什么的，也会写一些真正能够被同行审查的那些东西啊。到了那个时候呢，我的水平得到了同行的认可，那我就可以把一些批评做的。更加的具体，更加精确，更加的可以检查啊！所以说最后一段是我自己一个反思，因为我前面刚说了像 Gettier 攻击得很精确，对吧？那后面呵呵，但我还要在视频表达一些观点，但是我并没有攻击得非常精确，但是我收窄这个范围啊，我攻击的是和 Gettier 相反的一个对立面的一个东西，对吧？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然后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的话呢，就三点啊，就是第一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好的东西，就我觉得好的哲学呢可以很小。很准、很克制、很优雅，然后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读那个论文的原文。第二呢，就是告诉大家我观念的一个转变，就是我现在认为哲学虽然有一部分会被科学这个接管，但是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脚手架。第三呢，也告诉大家，就是我虽然现在整体觉得哲学是好的，但是我并不代表我认可所有的就是搞哲学的方式吧。就是我并不是要攻击一个圈子或者什么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风格，我只是针对那些风格，我觉得宏大叙事最后有没有把话说清楚，逻辑铺展百出的，然后以及外行人想知道怎么来训练 AI 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不太行啊。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拜拜。